现在这地方它下面就把这一点的形象指出来。所以我们目前虽然不能认识佛法本身的内涵，没有速生辨别善恶的能力，可是我们却有世间上面这种的共识，所以他现在拿这个共识来告诉我们说，啊，对对对，这个才是，于是启发你的恭敬仰望，一心想学，你就学对了。有了这个标准以后的话，那个取舍就取舍对了。
接下来这一段，师父就结论说，虽然不能认识佛法本身的内涵，没有殊胜辨别善恶的能力，可是我们却有世间上这种共识。拿这种共识来告诉我们的话，也可以启发我们的恭敬仰望、一心修学的这样的心。师父接着就肯定说，那就学对了。有了这个标准以后的话，那取舍就取舍对了。所以不是因为说自己只有一点点智慧，然后碰到谁就跟谁学，或者说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索性谁也不跟谁学，就自己读自己的，还是呢要去就师父给我们的共识，运用自己的抉择慧，运用所学的教典，加上这几点一起去抉择。所以在这个阶段内，师父会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运用自己所具有的这个能力去选择一指善知识，这点经验呢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拿这个共识来告诉我们的话，会启发我们的信心，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共识很多人都承许的那种功德，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没有的，所以一定会启发我们恭敬仰望的心，想要跟他学。有这个心就会被善知识所饶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课下谈论呢，还有在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的那个空间，如果我们常常注意到去思维佛菩萨的功德、善知识功德，这样我们开口说起来也是这些，达成了这些共识，也可以让那些刚刚开始学佛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他们听一听之后呢，就升起对佛陀、对教法的向往，然后就找到了这条路。所以呢，这是一件对自他都有好处的事情。如果我们善于知道最基本的善知识德相的条件，在内心里输入的意念，然后行诸于身口的话，对自己和周遭的人，还有对刚刚学佛的人，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影响。就想假如那个刚刚学佛的人是你我呢，如果听到这样的佳言，不就是沿着这样的言论找到从哪是教法了吗？好，我们再听下一段。
那么第一步呢，说这个要去学，这个修学佛法要一个重要的特点，要什么？恭敬心。平常我们最大的障碍都是说，哎呀，我有一障啊，一的重心是什么？我啊，我的特质是慢。当你有一个慢的心，这慢总归是我做 就精彩。平常所以我们跟人家聊天也好，什么自己总是自己的意见总是对的啊，因为你有自己的意见，那个障碍那里别人的东西就进不来。假定你是了解对方的高明啊，他告诉你方法的正确，你那个时候啊，心里面就把慢心就降低了。这个慢心对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恭敬。
接着呢，说我们要去学了。修学佛法呢，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记着吧，这个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居然是恭敬心。大家想，哎，学习佛法好像最重要的是信心吧？但师父此处讲了恭敬心。师父先讲了他的反方，恭敬心的障碍是什么？平常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说，哎呀，我有业障，业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这个我呀，就是自性值的我。我的特质，师父在此处说是慢。我们怎么观察呢？就是当有一个慢心的时候，总归是我总觉得最精彩。平常观察的说，聊天的时候， 聊什么呀？师父在这里边用了两个总，自己总是自己的意见总是对的，因为你有自己的意见，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就障碍在那儿，所以别人的东西就进不来。那怎么对治呢？就是我们认真的听一听别人高明在哪里，一旦听到别人比自己高明的地方，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他告诉方法的正确性，这个时候呢，心里面的慢心就会降低了。所以呢，慢心用什么来对治啊？他说磕大头，都说我磕多少轮了，磕多少轮了。技术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有没有观察一下，磕了这么多轮小礼拜或者大礼拜之后，我们的慢心是否降低呢？还是因为我磕了这么多头反而升起了慢心？看我磕了这么多头你都没有磕，注意是降服我慢的，降服了我慢会出现什么？才会有恭敬啊，有恭敬才会好好的学。所以师父在这里边再去引申，当我们就世间共识的功德了解了之后，升起了向上仰望的心，那还差什么呢？师父又进一步剖析我们内心中那个我呀，很大的那个我，要用恭敬来对治。怎么办呢？就要听得进去别人的功德比自己高明之处，不能自己有一个东西老是塞在那个地方，什么也进不来。这样的话怎么进步呢？所以这一段层层深入地引导我们的心要朝向恭敬的方向，其实我们已经在被师父的法语调伏了，一点点的调伏。